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7月2号22点，巴黎时间7月3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欧盟领袖同意五大机构领导职位继任人选，马克龙称欧委会的决定是积极的。图斯克表示，欧盟新领导层对英国脱欧协议态度不变。纳瓦罗表示，美中贸易会谈重回正轨，华为仍禁止参与美国 5G 发展。港府否认曾要求驻港解放军协助处理冲突。香港民主派议员要求与特首协商解决方案。英国外交大臣亨特表示，如果北京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后果严重。法英德外长对伊朗超越浓缩铀库存限制深表担忧。埃尔多安访华拓展土耳其与中国合作。达沃斯论坛，李克强称中国经济金融长期稳定向好。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周二宣布，欧盟领袖已经同意主要机构高层职位的人选，他们将会在未来五年领导欧盟的核心机构。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或提名接任欧委会主席，法国人拉加德或提名出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而比利时首相米歇尔出任欧洲理事会主席。马克龙说，欧委会的决定是积极的，符合各方的愿望。拉加德具有足够的能力领导欧洲央行。欧盟领导人经过3天的会议之后，终于在周二打破了僵局，就欧盟五大机构的领导职位继任人选达成了一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或提名出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而比利时首相米歇尔出任欧洲理事会主席，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或提名接任欧盟委员会主席，而西班牙外相博雷利将出任欧盟外交政策首长。欧洲委员会主席图斯克表示，米歇尔可以在11月出任欧洲理事会主席，而其他重要的欧盟机构领导人人选，特别是冯德莱恩的提名，需获得欧洲议会的通过。设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将会在今天选出议会主席。欧洲理事会决定提名现任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担任下届的欧委会主席。外界形容，现年60岁的冯德莱恩是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亲密盟友，而欧洲理事会并且提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担任下届的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提名期间将暂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职务。拉加德还发推说，被提名欧洲央行行长感到十分荣幸。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拉加德的提名表示，拉加德具有领导欧洲央行的所有的才干。欧盟领袖周二就主要机构高层领导人提名达成了共识之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就英国脱欧表示说，欧盟新的领导层对英国脱欧协议的态度不会有重大的改变或者让步。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是提出，未来英国新政府应该以新的建议来说服欧洲。据法新社消息，图斯克强调，欧盟转换领导层不代表改变处理英国脱欧事务的方法。他说，确信欧盟主要的机构新领导层的态度与目前欧盟处理英国脱欧协议以及将来欧盟与英国的关系的态度是一致的。竞逐英国保守党领导人的约翰逊还有外交大臣亨特都表示，希望可以与欧盟重新谈判脱欧协议。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周二也表示，如果英国希望在10月31号以后延期脱欧，未来英国新政府应该以新的建议来说服欧洲。马克龙说，不要害怕硬脱欧，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毕竟是一种可能。马克龙还表示，英国政府在最后一刻仍然有可能取消第50条的规定，选择不退出欧盟。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周二表示，美中元首上周会晤之后，经贸会谈已经重返轨道。不过他重申，中国民企华为仍然禁止参与美国的 5G 发展。据法新社消息，被视为特朗普向中国发起贸易战的主要幕僚之一的纳瓦罗在周二就美中贸易谈判表示说，美中双方重新举行会谈，互通电话，还将互访，一切都顺利。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上周末会面，双方同意重启经贸磋商。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双方的谈判代表已经进行了多次电话磋商。特朗普还表示说，与中国的贸易协议不能够是对等的协议，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有利，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占了很大的便宜。美国对中国2500亿进口商品征收25%的高额关税，纳瓦罗表示美国将维持这笔关税，这是双方沿着正轨展开谈判的一个保证。纳瓦罗还表示说，谈判复杂，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说，谈判需要时间，希望能够达成协议。关于华为问题上的让步，纳瓦罗强调，容许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的晶片只属较低的科技，对美国国家安全并不造成冲击，但是美国的 5G 网络技术的政策没有改变。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六会面，同意恢复贸易会谈，并且部分解除对华为的限制。美国公司可以向华为出售零部件，但是华为仍然在美国出口的黑名单之内。香港政府在周二晚澄清，特首林郑月娥并没有要求驻港解放军来协助处理近日的冲突。在发生连串严重事件之后，香港民主派的议员就要求与特首协商解决方案。特区政府发言人在周二晚间强调说，特首林郑月娥并没有要求驻港解放军来协助处理近日的冲突，并称绝无其事。他并且对网上媒体的失实报道深表遗憾。另外，香港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发表声明，表示周三早上将到特首办和政府总部，要求与特首林郑月娥还有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会面，商讨政府因为修订逃犯条例触发的连串重大和严重政治事件的解决方案。声明表明，曾经在6月16日约200万市民游行之后，要求与张建宗会面，但是对方先后两次透过办公室的回复拒绝，包括这次以立法会、财委会未来两周没有会议为由拒绝会面。至于林郑月娥在6月18号会见记者之后，直到7月1日回归酒会才公开露面，民主派认为这是逃避问题，并且批评张建宗和他的态度如出一辙。声明还认为，林郑月娥在回归酒会上致辞说会加强与不同人士的沟通的讲法只是公关的一个伎俩，不能够使市民信服林郑月娥以及官员有面对市民和修复撕裂的诚意。民主派对他以偏听的态度对待民意和民意代表予以强烈的谴责。而香港的立法会秘书处在周二宣布说，取消原定周五举行的多个委员会的会议。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在周二直言，如果北京不遵守1984年双方达成的中英联合声明，将会遭遇严重后果。自从香港1997年从英国手中回归中国之后，英国似乎极少使用如此强硬的语气。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周一，在香港回归中国22周年之时，港人再度发动规模巨大的针对北京的抗议行动。英国当局也呼吁北京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维护一国两制，但中国方面表示，英国对香港视如无缘之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一奉劝英方摆正位置，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耿爽还称，中英联合声明中所规定的与英方有关的权利和义务都已全部履行完毕，英方对香港不存在所谓的责任。亨特·周尔伯指说，香港属于中国，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但是香港人享有自由，白纸黑字书写在中英联合声明里，我们期待这一具有约束性的法律协议得到北京遵守，如果不是这样，将会有严重后果。旨在为香港回归中国奠基的这一与1984年中英双方达成的联合声明规定，香港回归中国后享有在中国大陆并不存在的高度自治以及自由，这一制度将延伸到2047年为止，这一制度后来被简括为一国两制。英国外交大臣已经在星期一在香港回归中国大陆22周年纪念日之际表示，英国坚定不移地支持香港人民享有自由。同日，香港数十万民众在市中心示威游行，要求维护香港自由和一国两制原则。同日，部分示威者占领香港立法会数小时，警方在当地时间凌晨1时左右重新掌控了立法会。亨特·周尔表示，我们不支持昨晚电视中看到的暴力行为，但是我们理解为什么香港人那样愤怒，他们害怕他们的自由被剥夺。 英国外交国务秘书邓肯就同一问题对媒体表示，中国主张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意志声明已经失效，声明所规定的英方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我们对此予以驳斥。他补充说，我们认为1984年发表的中英联合声明要求中国政府必须维持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港人享有自由的权利。英国方面还警告中国，镇压绝对不可能解决香港发生的危机。
自从香港人就送中展开抗议活动以来，星期一抗议者们第一次闯入了香港立法会。目前北京仍然让香港地方当局来应付危机，但是大陆中国当局难道不想重新获得香港的控制权吗？就此，法国巴黎天主教大学中国当代研究学院教授艾玛纽尔·林科对本台表示说，
我觉得现在是在和时间赛跑，因为虽然在中国大陆一边社交网络被封锁，又有着严格的审查，但最终人们还是会知道香港发生的事情的。人们依然在旅行，机场没有被关闭，因此拥有信息的外国人，包括海外的中国人，会把香港的示威抗议活动传递到中国大陆的。对于当局来说，风险和其他任何危机时是一样的，这就是危机蔓延的风险。我昨天听我的同事白夏说，中国大陆的其他大城市，尤其是上海，也许会因为其他原因也要求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因此，很显然，对当局来说，面临着危机蔓延的风险。我认为，今后两天内，很可能北京的党国政府就会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做出反应的。
中俄投资基金董事会主席表示说，俄罗斯和中国拥有一切条件开展技术合作。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中俄投资基金董事会主席戈罗季舍宁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拥有一切条件开展技术合作，并且保障两国处于领先地位。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戈罗季舍宁说，我们两国拥有一切条件，有基础来发展技术合作，这可以保障双方在高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他指出，俄罗斯和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在双方市场都有需求，中俄投资基金以及市场部分参与者都在争取出售技术利用许可，而不是技术本身。进入资本市场难题以及缺乏管理资源也是存在的问题。很多有前景的研究成果在俄罗斯没有受到关注，因为没有融入现代的供应链，因此没有得到必要的支持。他说，中国可以成为俄罗斯发展技术的榜样，中国中小型企业的研究成果很快就进入大型采购商的视线，并且进入销售市场，获得国家的支持。中俄投资基金董事会主席说，进入中国市场以后，俄罗斯技术项目的资本化在扩大，俄罗斯的研究成果拥有竞争优势，并且有需求。中国的技术在俄罗斯也有前景，有一些很好的案例，我们将重点放在工业合作方面。他补充说，俄罗斯必须制定明确的技术交换政策，以及保护俄罗斯科学家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交换应当建立在互惠基础上，并且按照明确的规则进行。
欧洲法英德三国外长周二对伊朗逾越2015年伊核协议的浓缩铀库存限量深表担忧，呼吁德黑兰立即放弃有关的决定。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也呼吁伊朗立即减少浓缩铀的库存。伊朗在周一宣布说，为报复美国提出的新的制裁，伊朗已经突破了2015年核协议规定的浓缩铀的上限。马克龙在周二声明当中表示说，对伊朗逾越2015年伊核协议深感担忧。马克龙并且呼吁伊朗立即改变做法，并且避免采取可能会破坏协议的任何其他举措。马克龙还表示，未来几年他将会持续致力于化解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峙僵局。 正在中国进行访问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二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土耳其和中国对美国关系正处于低谷，土耳其已经开始向俄罗斯和中国靠拢。埃尔多安与习近平在三周之内曾经两度会晤，意味着土耳其二月就新疆维吾尔人权言辞批评中国造成的紧张已经消解。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反送中爆发以来，连续三场超级大规模示威，回归纪念日又发生临时占领香港立法会事件，示威者发出“香港不是中国”。法新社的评论说，他们这是向习近平挑战。星期一七月一日，在这个香港回归中国的特殊纪念日，同时又是中共98岁生日，香港数十万人再度涌入市中心，反送中，维护自由，抗议北京限缩，一国两制。与此同时，一小部分示威者突破警方防线，闯入香港立法会，挑战性地打出香港不是中国，没有暴徒，只有暴政的横幅，而且挂出了英国国旗。他们以香港回归以来最激烈的方式，最明显最断然的表述，向威胁他们自由的中国强人习近平挑战。香港2014年雨伞革命的标志性人物黄之锋出狱后随即加入了反送中的行列，他说过同样发人深省的话，北京把一代香港人变成了异议人士。对于热爱香港同时热爱大陆的中国人而言，这话听起来何等痛心，无可否认。这句话绝非黄之锋个人对北京政权的体认，他从极深的心理层次上表述了香港一代人与北京愈行愈远的现实。正是面对百万人以上几乎是倾城而出的超级示威规模，习近平掌权以来第一次退步。在北京默许下，港府暂停修订逃犯条例，但是港人仍然抓住不放，他们要求撤销而不是暂停修订，要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辞职，要求对施暴的警方绳之以法。港人为何不见好就收？这是因为逃犯条例彻底地触痛了他们的历史记忆，这一可随时向中国大陆遣送香港逃犯的法律一旦通过，意味着港人即使不是逃犯，也处在一种不小心即可被视为逃犯的不安全心态中。港府之所以不顾港人的反对推动此法修订，可能以为雨伞革命失败后香港泛民主派处于疗伤状态，但是这一指向明显具有威胁港人自由的法案激起了大多数港人的愤怒，他们的愤怒终于不可遏制。自从六月份反送中运动爆发后，北京尽力表现得克制，尽管北京政府三番五次明确表示他们扶植的香港特区政府，但一直没有直接干预。但是自部分抗议者周一闯入香港立法会，展开英国国旗，并在墙壁写上反对北京政权的标语后，北京的忍耐似乎到了极限。北京在香港的派出机构中联办周一严厉谴责这一行为，把香港法治践踏在脚下。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让北京超级不堪的是，这一事件恰恰发生在香港回归中国大陆的纪念日。北京独立的政治观察家华珀对法新社表示，香港示威者昨天占领立法会的行动直接挑战习近平、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手中的选择有限，一场粗暴的干预将冒着吓走在香港的众多的国际投资者的巨大风险。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汉学家高静文认为，北京需要维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对外国和跨国企业的吸引力，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中共传统上习惯使用的秋后算账，暂时让这场风暴过去，等到合适的时机再来清算。就目前而言，北京当局只限于要求香港当局对占领立法会示威人士进行刑事调查。中共领导人担心他们的威信再度受到挫伤，官媒最近几周尽量避免向内陆民众播出香港居民示威的图像，在社交网络当局竭尽全力屏蔽涉及香港事件的报道和言论，但是7月1日的事件在全世界纷纷扬扬，而且在严密封锁的中国内部也已有所反馈。 为不失强硬姿态，中央一级官媒周二峰峰谴责这一事件，央视播出了特首林郑月娥谴责极端暴力的讲话，而占领立法会的各种视频也在微博上时有传播。分析人士认为，中共的难处在于既要谴责香港发生的事件，又不能让人们知道事件的细节。尽管官媒报道时找到一些揭露占领议会支持香港的港人，但也不敢详细报道事件。他们害怕这将让中国大陆人从中看到港人享受着一种有别于他们的自由制度，这将反过来危机中国的专制政权。因此，他们既不能不谴责香港的暴力，又要遮住抗议人士的画面，最后只露出一些立法会大楼被破坏的画面。在华珀看来，北京当局致力于强调示威者的暴力，以引起中国大陆民众的支持和愤怒。香港发生的事件正在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置于一种不妙的境地。在发生那次近200万人大游行后，法国《世界报》评论，北京当局以难以预料的方式向自己的脚上开了一枪。林郑月娥特首全线后退，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削弱了他的导师习近平。《纽约时报》分析，港府宣布暂缓修订条例，这是习近平掌权七年来最大的一次让步。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在百万香港人抗议后后撤有很多原因，首要因素是香港民众所展示的万众一心，香港发生的一切正在挑战着习近平。在胡平看来，无论在香港还是在贸易战，习近平近来的系列的退却显示，他先前为自己营造的高高在上、无所不能、不可阻挡的神话已经千疮百孔。中国公众可由此获得启示，就是没有哪个独裁者是万能的，也没有哪个专制制度是万能的。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7月2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在头版中央位置刊出了香港抗议者前一天闯入香港立法会涂鸦香港紫荆花徽标的图片，鸦图的大字标题是香港的年轻人闯入立法会。同一份法国世界报把第二版国际版的整个版面都用来报道香港的七一抗议活动，香港从来没有过的混乱场面，这篇文章在当天该报网站的阅读量最大的文章排行榜上排名第二。香港抗议者闯入并破坏立法会的视频也在法国世界报网站的显著位置上刊登着。相关的文章在描述抗议者闯入立法会并涂鸦香港紫荆花徽标的过程后写道，自从香港政府提出了送中法案之后，反对法案的人就开始瞄准了立法会，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立法会通过这一法案，甚至试图制止立法会的成员们聚会在一起。6月15号，当局暂停该法案，并没有让示威者们满意，他们要求撤回这一法案。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侵蚀香港自由的又一个例子。从那时起，认为自己的意见没有被听取的一些反对法案的斗士们，就开始用越来越激进的方式来谴责香港的各政府机构，如行政长官、立法会和警察。斗士们指责香港的各政府机构都在为北京服务，他们要求更多的自治权，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硬。就香港抗议者闯入并破坏立法会的行动，法国世界报的相关文章写道，破坏行为不能不让人震惊，特别是因为这种破坏行为在香港是很少见的。近年来，香港抗议者们表现出的公民主义让人印象深刻，他们总是把游行后的垃圾都收集起来。最近于6月9号和16号举行的巨大的抗议活动，分别汇集了100万和200万人参加。这些巨大的抗议活动提醒全世界，香港人有礼貌，非常尊重公共秩序。 文章还指出，暴力行为是要受到制裁的。当天早些时候，许多反对派议员前去试图说服最坚决的年轻人放弃暴力斗争的手段，但有些人突然被排挤出去了。一名议员非常怀疑地说，在几个小时的时间内，这场运动就丢失了过去几周内所获得的道德和信誉。中国海关官员在前往新疆旅游的游人的手机中安装间谍软件，这也是法国《世界报》周二所刊出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副标题指出，这一软件能够检查手机里的信息是否含有73000个主题词汇中的一些词汇。文章写道，《卫报》、《南德意志报》、《纽约时报》等五家媒体的联合调查显示，中国海关对通过吉尔吉斯斯坦和新疆地区之间的边境进入新疆的游客和中国公民的手机安装间谍软件。北京在新疆以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为名义，实施了前所未有的技术监督和警察镇压。根据联合国的估计，在总数为1100万的维吾尔人中，就有高达100万维吾尔人被关押在在教育营地中。文章还写道，根据五家媒体的联合调查，进入新疆的携带安卓手机的人，手机被海关官员短暂拿走，并被安装上监控应用程序。这一软件在手机里以及在手机的浏览历史中，寻找手机的拥有者是否查找过敏感的主题。敏感的主题有73000个。分析完毕之后，软件会生成一份报告，然后通过网络将报告传送到负责接收报告的服务器。文章说，新疆受到北京的永久性电子监控，使用的技术各种各样，比如面部识别、基因永久性的视频监控、无人机、手机的地理定位等等。每一个显得反常的行为都可能引起调查，甚至还会被逮捕。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柏林飞鸿。
大阪20国峰会场面宏大，沉寂微小，德语媒体有目共睹。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节目的总结语是，峰会没有失败，但大家统一不起来。德国商报的评语是，20国峰会正在悄悄走向衰败。奥古斯堡汇报认为，20国峰会这一模式世界已经不需要了。德国焦点周刊的印象是，特朗普把峰会变成了他的个人秀，直到最后一秒钟，峰会才达成了共同声明。民进周刊则对默克尔在20国峰会上的微弱表现做了评语，说默克尔要求大家同步前行的政治走到了他的极限。德语媒体最关心的是美中贸易战，新苏黎世报就特席会写道，在一个新闻记者会上，特朗普再次赞扬了习近平。在人们的询问下，特朗普甚至还表示，中国和美国应该成为最好的战略伙伴，为此中国应该进一步开放。特朗普说的话完全有道理，无论在系统上还是在技术上，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都是竞争者，如果他们在重要问题上能合作，能够相互开放市场，这对双方和整个世界来说都明显是最好的出路。可是最新会晤后，双方只是取得了一个避免冲突马上升级的最小解决方案，习近平和特朗普就恢复双边谈判，达成了统一。习近平显然答应将从美国进口更多农产品，特朗普这才许诺暂时不会再向中国进一步施加惩罚关税。这是新苏黎世报对峰会的感受。法兰克福评论报写道，在20国峰会上，各国国家领导人无法达成有开拓性的指明前进方向的举措，但在反贫困、 反水资源短缺、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的斗争中，方向明确是十分重要的。本应达成共同项目的20国峰会，结果变成了以双边会晤为主的峰会。20国峰会的进行程序看上去就像一部带有一系列决斗的西部电影，里面的演员则在不断更换，这是法兰克福评论报的看法。巴登报就人们寻求的多元主义写道，多元主义总是很艰难，而且它带来的结果很少让人满意，多元主义总是陷在一个沉重的危机里。德国电视一台也聚焦特席会，对美中愿意恢复谈判感到欣慰。该电台报道说，特朗普表示不会进一步向中国施加惩罚关税，而且他还取消了对华为的封锁。中国也证实了又将恢复谈判的消息。美国把施加惩罚关税视为施压手段，而习近平则提到了乒乓外交。是乒乓外交在近50年前开启了华盛顿和北京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习近平强调说，数十年来的事实显示，合作和对话比摩擦和对峙更好。民进周刊写道，令人掉泪的消息，友好的东道主，一个和暴君称兄道弟的美国总统。大阪20国峰会很具有戏剧性，但很多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在峰会前，人们为特朗普和习近平能否就贸易冲突达成统一，还是冲突将继续升级而颤抖。峰会本来应该处理的问题，包括气候保护、减少塑料的使用、数字创新等，反而被挤到了后台。到最后，特朗普和习近平在峰会上达成了停战共识，双方又开始谈判。峰会总算有了个差强人意的结局。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听众朋友，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欧盟领袖同意5大机构领导职位继任人选，马克龙称欧委会的决定是积极的，图斯克表示欧盟新领导层对英国脱欧协议态度不会改变，纳瓦罗称美中贸易会谈重回正轨，华为仍禁止参与美国 5G 发展，港府否认曾要求驻港解放军协助处理冲突，香港民主派议员要求与特首协商解决方案，英国外交大臣亨特表示如果北京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后果严重，法英德外长对伊朗超越浓缩铀库存限制深表担忧，埃尔多安访华拓展土耳其与中国合作，达沃斯论坛李克强称中国经济金融长期稳定向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刘芳的公民论坛和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美国经济增长期星期一进入第121个月，创出最长的纪录，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力量来自持续10年低利率和美联储的大规模的干预，帮助2200万人重新返回工作岗位。 但是路透社发表分析文章说，从近期的历史来看，这场复苏可能正在接近微妙的时刻。短期内，全球贸易争端和其他风险因素可能拖慢经济脚步，无论美联储做什么。通胀风险可能比较低，但是预期的经济增长潜力水平也不高，而且美国人口正在变老，生产率也落后，这些都会拖累工人改善自身处境的潜力。收入和财富不均以及自动化对劳动力的影响已经成为日益让人担忧的问题，但是持续利率在过低水平则可能造就与导致上次金融危机类似的过度债务风险。从2001年以来，美国经济运行仅有12季高于潜力水平，包括最近的四个季度，劳动报酬占比今年初才稍微超过 56%。 以美元计的话，比1960年代和1990年代高峰期水平短少了大约 1.5 万亿美元。经济扩张期可能已经创纪录，但是美联储或许需要一些胆识才能延续这从许多方面来看都只是刚刚起步的复苏。这感觉上就像一个新世界面临结构性的全球需求下降，而且我们的经济体从结构性来说韧性也比较低。PGIM Fixed Income 首席经济学家 Sheets 说，这就是我们所在的新世界的本质，确实变得更加复杂了。2007年到2009年的经济衰退导致美国经济通胀调整 GDP 蒸发了6000亿美元。根据 CBO 每年做出的预估，这一轮衰退还导致美国实际 GDP 与潜在的 GDP 之差进一步扩大到接近10000亿美元。那潜在的 GDP 是根据人口、工业基础和其他因素计算出来的。从1949年以来的多数时间，经济水平低于潜力，而只有在经济运行持续高于潜力水平的时期，劳动者报酬占国家经济产出的比重才会提高。这种情况在二战之后的一二十年里持续出现，在1960年代末最明显，当时经济产出连续六年高于潜力水平，帮助将劳动报酬占 GDP 比重提高到将近 65%。 最近一次可和这一次相提并论的时期是在1990年代末，那个时候 GDP 高于潜力水平将近五年，劳动报酬占比在先前一度曾经跌到 60% 以后再次反弹。这两个时期的结局并不一样，其中一个让位于一段高通胀期，促使美联储升息到纪录高位，进而引发经济衰退，在随后的15年中产出才逐步的回到潜力水平。另一个时期则受到美联储的一路呵护，调降利率以维持经济增长，最后到2000年时经济仅出现温和的下滑。美联储在今年6月中旬曾暗示可能最早在这个月降息，而现在他正试图传递一个相同的讯息，希望可以让紧促的经济再维持几年时间，让工人可以享受更大比例的经济产出。路透社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去年才达到潜力水平估值，超过了国会预算办公室分析师认为，如果2007年房地产泡沫没有破裂，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在第二年没有破产，世界没有陷入深度衰退情况下，美国经济早该达到的水平。 GDP 超过潜力水平的时期通常是工人薪资增长最快，向来被边缘化的族群也能找到工作的时期。近年来，这些时期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美联储和其他官员正在努力地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在权衡可能的降息，并评估美国经济现在所处的阶段。如果要美联储和政府官员认为的重建中产阶级收入所需的进展，经济复苏或许还要再持续几年。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六月份为反对政府修订逃犯条例，香港爆发了主权移交后22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抗议。从6月9日的百万人上街，到6月16日的200万人的抗议，在警方催泪瓦斯的威胁打击下，反对声浪不减反增，凸显了香港民众的勇气，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迫于巨大压力，港府最终决定让步，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同时作出道歉。如何看待香港本次大抗争活动？这场抗争为13亿中国人民带来了怎样的启迪？对此，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破空先生您好，首先请谈谈您如何看待香港当局决定暂缓或停止修订逃犯条例的举措，这是否意味着这项尚未出台的法案从此将被彻底搁置？
香港政府林郑月娥做了3个让步。第一个让步，他说暂缓逃犯条例，所谓送中条款。第二个，他又说是停止送立法会审议，并且无限期。再一个，他向香港民众道歉，表示他的执政能力不足，引发了矛盾和纷争，让市民失望和痛心。他做了3个让步，这是在香港人民的大规模的抗议之下，大示威、大游行，从100万到200万，可以说震惊香港，也震撼北京，也震撼世界。在这样的情况下，林郑月娥做了让步，但林郑月娥这个让步呢，让香港人民并不能满足，因为香港人民明确要求他撤回这个逃回条例，就不再提。那么对香港民众的这个表述呢，还差一点，但是呢，对林郑月娥和特区政府呢，它主要现在是个面子问题，已经可以说颜面尽失，颜面扫地。在这个情况下，他就不太想用撤回这个词，撤回就意味着彻底的，不再提这个逃犯条例或者是送中条例。那么他用的是暂缓或者是停止，是主要是挽回颜面的一个说法。但事实上，我相信他会很长时间的停下来。联想到2003年23条立法，所谓国安条款，当时香港民众50万人大游行，就迫使香港搁置了，搁置了之后到现在16年过去了都没有再提起。所以我想林郑月娥这个政府把送中条例啊放下来，可以说在很长时间里他都不可能再提起，不可能送立法院去2读或者3读，因为那样的话香港民众的抗议随时会卷土重来。所以事实上这个逃犯条例已经停下来了。
北京呢，似乎打算否认在香港本次修法引发抗议中的责任。中国驻英大使曾披露，修法是港府的自发行为。这种表态说明了什么？港府有没有可能在没有获得北京授意的情况下独自行动？
对，因为香港毕竟跟北京不同，香港是有它的自治地位，有中英联合声明。尽管在过去22年，中共是千方百计地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但香港一国两制的这个外表还在，而且它的相对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社会多元化以及部分的选举还存在。所以说中共当局、中央政府它对待香港不可能像对待北京那样用60镇压的模式去进行大镇压、大屠杀。说到200万香港人民站起来之后，北京呢它是要找个台阶下，刚好利用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找台阶下。这个一国两制就是把北京中央政府跟香港特区政府做了一个切割，平时他不做这样的切割，认为首先有一国然后才有两制，那么这个时候他来利用一国两制做一个切割，这个切割就是可以给北京找台阶下，退一步。所以他通过驻英大使也好，通过一些坚持派的立法委员或者通过一些行政会议的成员来自口来说出香港特区政府自己做出的决定跟中央政府无关，而林郑月娥也做了这样的表态。他做的表态呢，也是给中共内部交代他敢于承担、敢于担当的意思。那么至于中共呢，对他也不会做进一步的不利的处置。所以中共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韩正以前就说过，林郑月娥敢于担当、勇于承担。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体现，就说林郑月娥推出这个条例，现在背后是中共，肯定是中共让他推出的，因为他只是一个傀儡、代人受过而已。那么他推出来了，那中共也有个预案，就是要他顶住。如果出现了这个压力的话，那就不要说是中央政府的这个压力，就说成他本人的选举，这样给中央政府有个台阶下。如果中央政府、北京当局有个台阶下的话呢，就避免了在香港发生这种60惨剧的可能。所以这样的话呢，矛盾就回到了香港本身，香港人民跟特区政府、香港人民跟特首之间的一个博弈。如果说接下来如果特首被更换的话，那香港的事态有可能就会平息下去。说北京做这样的选择呢，就说明北京还有一点理智，还有一点点理智的底线。当然这件事情的本身是北京在背后始作俑者， 然后北京在这个时候跟港府作为切割，表面上的切割，然后主要是一个策略上的考虑，就让北京当局自己有退步的余地或者有台阶下。
香港民众大规模的示威，强烈要求取消修法，同时呢要求特首辞职。此一事件是否将波及北京政府？习近平将从中受到怎样的影响？
由于中共当局的严厉的、严格的信息封锁，封锁互联网，同时封锁新闻、舆论，封锁所有的信息，中国国内媒体啊，中共的所谓党媒、官媒也完全不报道香港的大示威、大游行，以至于中国国内的13亿老百姓啊，知道这个情况的人很少，除了翻墙的人，关心这些信息的人知道，或者广东地区的人知道这个信息之外呢，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不知情，因此香港这个大抗议、大抗争呢，就不太可能波及到国内的政治。这是中共一党专政所设置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屏蔽吧，一个隔离墙。说从表面上来说，国内政治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党内不同，因为党内的话，习近平可以说上任以来已经惹了很多麻烦，不管是南海、台海、东海，还有美中关系、美中贸易战，那么香港又闹成这个样子一塌糊涂，可以说习近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这个事件的本身，它有一个习近平的个人因素在里面，就是习近平在几年前下令跨境绑架，因为出版商要出版《习近平和他的女人们》这本书，涉及了习近平个人，下令国安跨境绑架。还有一个就是商人肖建华涉及处理习近平姐姐和姐夫的资产，那么这一次习近平个人问题也是下令跨境绑架。因为这两个跨境绑架，这也是一个所谓逃犯条例、中中条例的一个背景，就是要把非法绑架合法化，非法的跨境绑架合法化，也就是要为习近平前两年的一个行为背书。因此习近平的个人因素很重。那由于这次的修例的失败，香港人民激起大抗争，引起全世界的瞩目，可以说进一步的削弱了习近平的地位，不仅在香港让林郑月娥颜面尽失，或者是管制微信扫地，以后都无法面对香港人民，更重要的是在北京、在党内、在中共高层，习近平所面临的党内同僚肯定会受到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含蓄的或者公开的批评。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最近老是在国外躲避的原因，到中亚去访问、去朝鲜访问，都是在躲避国内的危机。但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恐怕接下来的北戴河会议，在八月份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习近平不会有好日子过，因为那个时候新旧的中共高层领导人都会齐聚一堂，我想香港问题会拿出来被反习势力当话题说，那个时候的话，我想应该说习近平的权势、权威和权力啊，都会遭到进一步的削弱或者动摇。对习近平来说，去年夏天是个难过的夏天，今年夏天恐怕又是一个难过的夏天。
香港民众空前动员抵制修法，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人们可以从中解读到什么？您认为香港民众的广泛动员将给世人带来怎样的启迪？
对香港民众的这种英勇的表现大抗争可以说不仅创下了香港的历史，也创下了世界的历史。因为香港在头一个星期天6月9号的103万人上街，就已经可以说是比2003年反23条人数多了一倍，当时是50万，那么就回到了1989年，当时声援北京的1989年声援中国的民主运动，当时香港的这种声援活动高达百万，在6月16号人数高达200万的游行，那又进一步的打破了香港的这个历史，不仅是打破了30年前声援中国民主运动的抗议浪潮的历史，而且在世界的城市里恐怕都是一个打破历史的记录，可以说完全可以载入一种吉尼斯大全。对700万人的一个城市来说，200万人上街大游行大示威，这是一个罕见的事情。从中可以折射出香港民众啊，他的素质、他的骨气啊，就是跟中国内地很有区别。他毕竟是有100多年的英国管制，虽然在过去没有建立民主体制，但是一直有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新闻自由，有相当的公民社会的特质。说公民社会的特质就是权力意识，那么他自我权力意识，他会自尊自重，当自己的权力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会挺身而出。所以长期的公民社会、长期的这个自由社会给香港人民所熏陶的这种不同于中国内地的气质和他们的信念和他们的普世价值，可以说看出跟中国内地有很大的不同。说这一次香港人民的抗争就像一个灯塔，照亮了黑暗的中国，也照亮了世界。而且香港在主权移交中国之后，过去22年一直是蒙羞受辱、蒙灰尘、蒙尘，但是这次22年被称为东方之珠的香港，可以说重新焕发了异彩。这个异彩就是香港人民的抗争，可以说让知情的中国人民或者世界人民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对中国人民来说，香港人民的示范一个最大的一个效应就是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上，只有人民站起来抗争，大规模的抗争并且持续的抗争，才有可能改变当局的做法。 如果我们算下香港这次的人数没有达到百万或者两百万，只是几万几千，那林郑月娥和中央政府都不会在乎逃犯条例会通过。另外，香港的抗争如果仅仅是一天半天，而不是持续的抗争，港府也不至于收回，或者北京授意他收回。所以人民的这种抗争，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非常重要。我觉得这是对13亿中国人民最大的、最深刻的一个启迪。
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多个欧洲大国的环保主义政党在今年五月份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异军突起，取得创纪录的得票率，成为欧洲议会的第三大党团。绿党队伍的壮大凸显了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票箱传递的信息不容忽略，引发了执政当局的极大关注。为了进一步表示对环保问题的重视，法国政府准备推出一项关于禁止销毁未售出的非食品类商品的新法规。六月初，法国总理菲利普宣布，为避免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政府将围绕禁止销毁未售出的非食品类商品的具体问题展开辩论和审议，并计划在2020年正式推出相关法案。实际上，法国已在2016年推出一项禁止浪费食品类商品的法案，今次将推出的新法案被视为对之前措施的补充，将被正式列入正在起草的循环经济法。随着相关措施的落实，将可令价值8亿欧元的未售出非食品类商品重获新生。根据总理府发布的信息，被禁销毁的商品包括衣物、家用电器、卫生和化妆用品等。法国政府在全球一马当先提出此一措施，目的是从2021年底或2023年底开始全面实现此类未售出商品的捐赠和回收，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实际上，这项法案早已在酝酿之中。今年1月13日，法国电视六台播出了一档关于工业生产浪费的调查节目，震撼了全国。随后，环保发展部长属下国务秘书博瓦松宣布，未来几个月内，议会将通过一项法律，杜绝此类现象。他还呼吁各大企业加强对新产品使用寿命的责任，否则这些企业将受到经济或刑事制裁。法国电视六台调查节目披露的信息显示，电商巨头亚马逊被指仅在过去一年，该集团在法国仓库销毁的未售出的全新商品竟多达300万件。亚马逊此举遭到环保人士的谴责，环保人士纷纷指责亚马逊的做法将带来生态灾难。现代消费社会的一些做法引发强烈质疑，生产有时竟是为了把产品丢进垃圾桶。现代消费社会犹如一台疯狂的机器，不断的创造，随后到处丢弃。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吨的食品、家用电器或纺织品在被精心的毁掉之后进入垃圾填埋场，形成令人震惊的巨大浪费现象。销毁全新消费品的做法不仅仅是浪费物资，还伴随着对环境的污染。据统计，法国每年有超过6.5亿欧元的非食品类全新产品被丢弃或销毁，是这类产品捐赠额的5倍多。尽管仍存有许多不足，其实法国在防止食品浪费领域已经走在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前列。根据6月21日出版的《费加罗报》披露的数字，2012年以来展开的反浪费斗争，每年挽救的尚可消费食品高达1000万吨之多。 2013年以来，法国先后出台了三项法案，其中最广为人知、最具象征意义的，当属2016年2月11日颁发的《反食品浪费法》。这项法规要求各大超市将未能售出但仍可食用的食品捐赠给非政府组织，并鼓励餐饮业让消费者把未能吃完的食品打包回家。更有一些民间组织建议采用修改食品保存期限标签的做法，因为有些食物过期后仍可食用。他们主张厘清最佳食用期限与食用期限的意义。最佳食用期限与食物品质有关，除了生肉、生乳乳酪、敏感食品外，许多食物在这个期限后食用并不会带来健康风险，却有 53% 的消费者并不了解这两种标识之间的区别。多年来，法国政府部门始终致力于打击各种形式的浪费现象，并支持旨在实现此一目标的所有举措。2018年4月，政府推出了循环经济路线图，目标锁定的是实现更可持续的消费，并在垃圾分类领域取得更多进展。总之，随着环境污染威胁的日益增大，推进全球环保刻不容缓的信条已吸引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法国风土人情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欧盟领袖同意五大机构领导职位继任人选，马克龙称欧委会的决定是积极的。图斯克表示，欧盟新领导层对英国脱欧协议态度不变。纳瓦罗称，美中贸易会谈重回正轨，华为仍禁止参与美国 5G 发展。港府否认曾要求驻港解放军协助处理冲突。香港民主派议员要求与特首协商解决方案。英国外交大臣亨特表示，如果北京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后果严重。法英德外长对伊朗超越浓缩铀库存限制深表担忧。埃尔多安访华拓展土耳其与中国关系。达沃斯论坛，李克强称中国经济金融长期稳定。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慧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伊兹亚所演唱的 Tovit，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T'oublies de t'aimer toi-même. tu retombes trop vite. Passer du rire aux larmes si vite. Hey, hey. Les sentiments cassés sans suite. Le parfum qui t'enivre trop vite. Passer du rire aux larmes si vite. Hey, hey. Tes émotions qui montent trop vite. Les sensations retombent trop vite. Passer du rire aux larmes.